江湖险恶，
人生苦短，
何故步履匆匆，不如付之一笑。
张三李四，
奇闻趣事，
事事调侃，
希望之声，笑侃江湖。
听众朋友好，笑侃江湖节目和您不听不散。
大家好，我是胡椒。
这个星期啊，不知道胡椒您过得怎么样。反正呢，我自己啊，在看那些媒体各大头条新闻的时候，心里觉得不痛快。
我呢，倒是有一个想法，有件事呢，在我心里老是纠结着。
哎，你是什么心烦事呢？
高峰，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这个主持人呢，那个国语讲的是越来越差了。
嗯，等等，您刚刚说什么？
我是说啊，现在那个电视台电台那个年轻一代的主持人普通话讲的是越来越不标准了。
那这不是说您自己的吗？
哪里，他们和我比，他们是讲的不标准，我呢不属于不标准，我只是属于有待提高，就是属于那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还有提升的空间。
我看您这提升的空间可大着呢。刚刚胡椒说到这一段，我就想起来，咱们看现在这社会上啊，有些新的流行词汇，简直我看起来都是荒唐。
对呀，你看经济下滑了，已经是越来越糟糕了，但是它不叫做糟糕，它也不叫做不增长，它叫做负增长。
嘿，这就是有些媒体新闻上面的狡猾之处。
对，你看中国大陆那个猪肉行情令人担忧啊。
对，没错，
一路在上涨，是不是？
那猪肉价格啊，简直高攀不起。
对，那么新华社发出来的文章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这个上涨幅度在收窄。
在收窄，对不对？
对呀，你说怎么什么叫收窄呢？比如说本来是10块钱一斤，后来呢涨到了20块钱一斤，那就是100%的上涨了，对不对？
对。
那再后来呢，又涨到了30块钱一斤，那就是50%了，所以当然就收窄了。但是实质上的价格在不断的翻上去啊，
这就是他们的狡猾之处了。其实啊，老百姓是最受苦的。我还能跟大家举一些例子，就比如说现在的失业啊，被一个很好听的词取代了。
什么词？
叫返乡创业。这明明是一个不好的现象，整个社会失业潮来了。哎，他说有些人他返乡创业去了啊，这听起来是挺好听的。
是啊，你看过去的裁缝现在叫服装设计师，过去的理发现在叫发型设计师，什么名称都有，其实非常简单。我爸就是裁缝，什么衣服都能裁。
那把人家衣服给裁得乱七八糟的，那也算裁缝，对不对？
嗯，所以说现在这个社会啊，虚张声势，什么都有。哎，还是我们小时候好啊。
哎，这点我赞同。虽然呢我年龄比您小，但是据听说呀，您那个年代上个世纪人心还是比现在更淳朴一些的。
对，我们不但淳朴，而且聪明伶俐，实实在在。
哎，您说到这点啊，我是有点不赞同。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看啊，现在的科技比以前发达，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啊，这9岁都能把苹果手机玩得特别溜，那游戏啊打得比大人都好。那您怎么说上个世纪的年轻人比这个世纪的年轻人更聪明一些呢？
那当然了，是聪明很多。别人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以我为例吧。
嘿，又开始自吹了啊。
不是自吹，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买牛啊，买马呀，买狗啊，买猫回来。有一次我爸爸买了一头牛回来。
哎呀，这牛这么大个儿，是吃的还是种地的呀？
当然是种地的。当年我才4岁，我爸爸就说，哎呀，我很想知道这头牛到底有多重。
哦，也没有那么大的秤可以称它的体重啊。
对呀，他想不出办法来，这时候我想出了办法。
怎么弄呢？
我们家不是进那个柳江河吗？我家也有一条船啊，把这头牛牵到船上去，在牵上去之前先刻一个印子在那船边，等牵上去之后再做一个印子，这时候把这个牛牵下来，再把石头搬上去，到了那个刻印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石头和那牛是同样重量，然后再把每一块石头称重量。哎，这个是很聪明的办法呀。
等等等等，您这个说的好像是历史故事吧？
不对吧，历史上发生过这样的事吗？
对呀，曹冲称象。
哦，难怪那段时间我爸爸叫我叫胡冲，原来是有先例。不过我告诉你，历史总是在重演着。
好吧好吧，你这也算是让我大开眼界了。
你想想，我小时候四岁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曹冲称象啊，到了我五岁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
哎呦喂，好吧好吧，您接着说。
到我五岁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呀，很穷，很难吃到什么水果。一次买回来，我爸爸都是买四个水果回来，有时候是苹果，有时候是梨子，有时候是橘子。
哦，
那么为什么买四个呢？因为我们一家四姐弟，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但是每一次分果子的时候，我总是主动的拿那个最小的那一个。
你把大的让给姐姐和弟弟。
对呀，我爸爸就说，胡蓉啊，你真是个好孩子啊。
等等等等，你小名不是叫胡聪吗？怎么又改成胡蓉了？
哎呀，我很多小名的，有时候叫胡聪，有时候叫胡蓉。
嗨，这名字还能一年一换呢，这真是。好吧好吧，那您说刚刚那个故事啊，我怎么觉得那么耳熟呢？
又耳熟？
这不是孔融让梨吗？
哦，是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吗？
对呀。
怎么我不知道？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有一个人叫孔融，他小的时候就是以让梨闻名的。
你等等，你说孔融会让梨？
不是侏罗纪公园那个恐龙。是孔融。
哎呀，不管怎么说了，高峰，总之历史总是在重演。
好吧好吧，你又来这个借口。
哎，到我六岁的时候又出了一件事。
又开始夸您自己多聪明了。
那当然啦，那是天生聪明。我现在发现一个人呢，好和坏是从小就培养出来的。
得了得了，我先在这忍着，等录完节目我再吐血。
我们家乡人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三岁定八十。
这三岁怎么能定八十岁的事儿呢？
其实呢，它不是定下来，而是说三岁小孩他的表现是怎么样，就知道他长大了会是怎么样。
哦，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啊，以前我们家乡那里流行抓阄。怎么抓呢？就是在小孩面前摆一堆东西，就比如说摆笔、摆纸、摆积木等等等等，
或者摆钱
啊。对对对，然后就看着小孩选哪个。如果你选笔呢，说不定他将来是个文人、如果他选积木，说不定将来是一个建筑学家。如果他选钱，那说不定他将来是个商人
啊。如果他选擦桌布，说不定将来他就是搞卫生的。
但是搞卫生也不能歧视人家呀，这行行都是平等的，人家清洁工也是很了不起的呀。
哎，这一点你说到了我心头上了。到我六岁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
好吧，我在这看您继续自吹。
小时候我们街坊邻居小孩都在一起玩，有一次我们追追打打的时候，路边有个水缸，其实本来也没什么水，但是下雨之后呢，水就满了。小孩呢，习惯性的爬进去躲藏，他没注意到里面有水，哎，下去就危险了，差点淹死在里面呐、
啊！哎呦喂、哎，这种情况下，那赶紧去救人呐、啊！
对呀，大家都想不出什么救的办法，特别是我几个小朋友，他们就到处去喊，想叫大人来救。你想一下，叫得来，来到现场已经来不及了。这时候我灵机一动，
哎，像超人一样出现了。
对，我拿起一块大石头，砰一下把那缸砸烂了。
等等等等，这也是历史故事啊，你怎么总是重复呢？
哎呀，难道你不知道历史
总是在重演
的？
我不但知道，我敢打赌，你六岁的时候是不是小名又改了？
对，又改了。你怎么知道？
废话，你的套路我看的还不清楚吗？你一会儿又叫胡聪，一会儿又叫胡蓉，现在你又跟司马光有一样的事迹，那还不叫胡光吗？
对呀，想不到你也会知道这件事。
你的套路啊，早已经被我给揭穿了。我看呐，胡椒您先打住，这您要再说下去，大家伙都跟着您一起吐血，这不行啊。
对呀，那医院也抢救不了这么多人呐。
不要总是在这里自夸啊，您要拿出来点真本事。我从来就不会夸奖我自己。
是吗？
说到这呢，我来跟您讲讲我小时候的事迹。
嗯，好，我听听。
我当初呢，亲朋好友都说我是一笨蛋。
是吗？都叫你笨蛋？没错啊，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胡椒，您这黑我也太狠了吧。不管您怎么说，我还是要继续讲下去。
好的，我们就来听听那种笨蛋的故事。
我小时候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将来长大之后可以拯救世界。
哎呀，了不起呀。
结果长大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整个世界都救不了我啊。大概在我18岁那年，高考结束之后啊，我就开始拜师学艺。
学艺？
对呀，我最刚开始是学京剧的。
是吗？我不信。那你为什么学京剧好好的会沦落到讲相声呢？
因为我每次唱京剧的时候都掉链子了。
我明白了，你唱京剧的时候唱着唱着就跑调了，对不对？
还不光是跑调的问题，咱们唱京剧的时候啊都要化妆。
对啊，否则谁知道你是关公呢，还是张飞呢，还是孔明呢？当然要化妆了。
可是我每次都给自己化错妆啊。
啊，你是男装化成女装，对不对？
后来呢，我那个老师啊就特别失望，干脆就把我炒掉了。
哦，这不算什么，你可以唱得好，然后让化妆师给你化妆，这才叫做主角。哎，我告诉你，唱走调也不算什么不好，我就是一个经常跑调的人，但是呢，我有一点比你好，我跑着跑着也跑回来了。
是啊，您果然是比我更高明一点。
对呀，知错就改吧。
得了得了，咱也别50步笑100步了，接着说我那点事儿啊。这19岁的时候我开始转学相声。
嗯，
我投了一个名师。
想不到口齿不灵的人也可以讲相声啊。
您先别嘲笑我，您可知道我那老师是谁吗？那可是名师啊。
哎，相声名师我可以数出几个，你别吹你的了啊。你看，侯宝林、马季你认识吗？还有台湾的相声大师吴兆南你认识吗？我看你一个都不认识，你还什么名师教你的？
您先别慌，这个世界上啊，有一种名师是非常低调的，他低调到几乎整个娱乐圈综艺圈都不认识他。
那还叫名师吗？
哎，我看呐，您的思维需要扭转一下，不能总是这么局限呢，思想啊要更加发散一点。这名师呀也可能是小有名气，在某一个村庄里面特别有名气。
哦，我想起来了，那些隐居在山里面的那些名师那就是没名的了。
您可不要看不起那些隐士啊，我可要告诉您，我的相声老师他就是住在山顶上面。
哎呀，别说了，我猜得出是谁了，山顶洞人。
你又拿我的老师开玩笑，我可不是欺师灭祖之辈呀，怎么能这样任由你嘲笑他呢？不行，我一定在此挽回我老师的声誉。
好，你怎么挽回？
我刚刚拜师的时候，我所有的同门师兄弟都嘲笑我。
是吗？那山顶洞人本身嘲笑你吗？
不要再说山顶洞人了，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山顶洞人。哎，咱们回到正题， 我那些同门师兄弟啊，每次看到我这嘴巴这么笨，都说小高啊，你根本不配学相声。我每天晚上都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只有我的老师走过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哦，他怎么说？
高峰，你可千万不要气馁，你是很有潜力的，我保证你在10年之后你还是一无是处。
哦，看来你的名师看得很准呐。
不管别人怎么议论我，我都依然坚持每天练习相声。我对着墙讲相声，我对着桌子讲相声，我对着花草树木讲相声，我对着小狗小猫讲相声。
讲了这么多，就是没见你对人讲相声。
有啊，我后来下山之后，我到了一家酒吧，在那个酒吧里面，我专门给在场的酒鬼讲相声。
哦，你目的不就是想也喝上几口吗？
非也非也，不是这回事儿。这相声就是说学逗唱，要大家高兴，要大家开心吗？我当时在酒吧里边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在场的所有人都让我滚开，听不下去我讲的笑话呀。
哎呦，大家说的都很实在啊。
我不甘心，因为我的老师在把我赶下山之前曾经告诉过我，他说，高峰啊，你依然是有潜力的，虽然说我把你这个徒弟赶走了，但是这不代表你就不能成功，我相信你有朝一日一定会成为著名的相声大师。
哎，你等等，你这位名师叫什么？
哎，不行，我坚决不会告诉你他的名字，因为他在下山之前叮嘱过我，高峰啊，你下山之后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的老师叫什么名字，否则你将万劫不复。
听起来好像是孙悟空拜那道士的时候说的话呀。
这历史啊又一次重演了，当年的孙悟空被菩提祖师赶下山之后大闹天宫，幸亏他没有透露出他的师父是菩提祖师，幸亏呢现在我依然没有透露出我的老师叫什么名字，否则也会像孙悟空当年那样闯了大祸，玷污了他师父的名声啊。
对呀，难怪如果你也把师父名字说出来，而且要大闹天宫的话，我想你现在是被压在五指山下了。
何止如此啊，你可知道我22岁那年闯了多少大祸？
有多少大祸？
我坐公交车从东郊跑到西郊，从北郊跑到南郊，每一个公众场所包括公共厕所在内，我都要进去给别人免费讲相声。结果呢，每当我走进男厕所，刚一开口讲那么两三句笑话，马上就有人把我一脚踢了出去。
哦，会不会把你推到女厕所那边呢？
后来我进了几家高档的公司，
高档公司的厕所里面讲相声，对不对？
我有那么低级吗？既然我都已经穿好了西装，走进那种高档的建筑里面，怎么会跑到厕所里讲相声呢？我直接找他们的 CEO， 在那种高档的办公室里面跟他们讲，他们听完我的相声啊，竟然笑了。他们说，小伙子，你的衣服啊，穿反了。
不管怎么样吧，都是你的表演艺术把别人逗笑了。
后来我又去了一家服装店，在那家服装店里顾客特别的多，那顾客呀排着队，但是呢我这个人丝毫不怯场。
哦，你对那些顾客也讲起相声？
对，他们在那里有的付款，有的看衣服，有的跟朋友聊天，我就不管这些，我径直走进去就跟他们讲段子。结果呢大家都不说话了。
哦，全都安静下来，看来你的相声不错啊。
当时啊我真的内心里非常的激动，我终于成功的引起了路人的注意。突然在我的身后，我好像感觉到什么东西顶住了我的后脑勺，有一个劫匪拿枪指着我的后脑勺，不要动，抢劫了。
哦，搞了半天大家安静下来一动不动，不是为了听你的相声，是因为他们看到劫匪冲了进来。
哎， 那段历史啊，真是不堪回首。后来，我历经千辛万苦来到了澳洲，在悉尼这里，我依然没有停止讲相声的步伐。
哦，我相信，你去到火车站，去到巴士站，看到西人在这里，一句都听不懂，你还继续讲，我想人家肯定把你当成是神经病。
我当然没有那么愚蠢，我专门去找华人讲相声。我认为相声它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应该得到充分的传承，这是我们中国人古老的智慧。你知道吗？我当初在 Ashfield 那里，我专门在大街上找了一帮华人，我把他们叫过来，哎，各位同乡啊，我来跟你们讲一段相声。
我相信大家都听你讲，因为都是华人嘛。
对，等我讲完了，大家都笑了。
哦，有效果了。
结果后来他们开始说英文了。
不是华人吗？
都是 ABC， 中文听不懂啊。你知道吗？当年我自己一个人在悉尼的市中心，别人都在欢声笑语的时候，我独自坐在垃圾桶旁边哭泣。我非常的感慨，活着多么的不容易，尤其是在异国他乡，
特别是没人听自己的相声。
但是呢，我依然记得我当初的梦想，我就是要成为一名相声大师。我的老师在把我赶下山之前也说过，你总会成功的，一定要相信自己。虽然你是我最差的徒弟，但是你还是要自信啊。我就突然想起来东周时期的苏秦和张仪。
知道，两位名嘴嘛，合纵连横嘛，谁不知道呢？
这苏秦和张仪算是家喻户晓了，但大家都不知道的是，苏秦和张仪的师父，也就是鬼谷子，当年可是对苏秦和张仪唉声叹气呀。
哦，认为他们是没希望的。
这鬼谷子认为苏秦和张仪是他们不争气的徒弟之一，相比起来，孙膑可比苏秦和张仪强得多了。可是呢，这苏秦可是六国宰相，那张仪呢，也有三寸不烂之舌。哎，这大家都觉得那么了不起的两位人物，怎么在他们的师父看来是差劲的徒弟呢？我就在想，有可能我就像苏秦和张仪那样，被我的老师赶下山去。老师说，我是一个不争气的徒弟，但是我依然有机会成名，我依然有机会在这世上有立足之地，甚至能够为人师表。
这个我相信，只要你继续努力，你高峰这辈子不成名，下辈子也会成名。
你这也太打击我了吧，这还要等到下辈子？那你的意思是说我这辈子没希望了？
谁说你没希望了？只要你努力积功德，一定会带到下辈子去的。
哎，算了算了算了，再听您这样讲下去啊，我的脑子里全是负面的思想，我可要讲一件正面的事情。
什么？你讲了这么多不都是正面的吗？
我刚刚讲的那些还是不够励志，我还有一个更励志的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我身上的啊。
哦，你那个发生在你身上的是不是像我一样什么胡冲啊、胡蓉啊、胡光啊？
哎，不不不，我可不会像你那样自吹自夸，历史这一次不会再重演了。你知道吗？有那么一天，我走在悉尼的街道上，哎，突然呢，有一个看起来像是西班牙人又像葡萄牙人，但是又有点像法国人，可是又有点像美国人的老外，他对我说，哎，小伙子，我看你不错呀，去我们单位去上班吧。
我看你应该做眼科医生啊，这么多国家的人你都分辨得出来。
哎，这跟眼科不眼科没什么关系啦。不管怎么说，人家老板看中了我。到了他们公司，我一看，哎，这么多华人员工啊，这好像是一家亚洲背景的公司哦。后来我就在那家公司干下去了。
嗯，不用说了，你肯定在那里又继续讲相声了。
哎，对，没错，我这次啊，不仅讲中文相声，我还讲英文相声。
哎，等等等等，你还讲英文相声？
对呀，我把他们翻译成英文。哎，那些西人呐，有些是黑人，有些是白人，有些是澳洲当地的原住民，他们听完我讲相声之后都笑了。
哈哈，他们觉得真可笑啊，你的相声。
不是贬义的那个可笑，我这次啊是真的成功了，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给我点赞，后来我就真的又重拾信心。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就给了我一个演出的机会，他们邀请我去悉尼歌剧院演出。
啊，你登台上了歌剧院？
哎，等等等等，不是我们大众所知晓的那个悉尼歌剧院，我朋友是开工具店的，他那店里面有很多的锯子和用来切割的工具，所以就叫做歌剧院。就这样，我到了我朋友的那家歌剧院里面，给三位观众表演相声。你知道那三位观众都是谁吗？
那一定是重量级人物了。
第一位就是我那位朋友，第二位是他的宠物狗。
哦。
第三位是他家的宠物猫。总之呢，这一路上虽然坎坎坷坷，但是我总归还是有成就的。不管怎么说，其实我高峰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究竟还有哪些历程呢？咱们下期不听不散。
好的，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记得我们笑侃江湖的播出时间是每个周四的上午9点和下午5点，重播时间是周六的上午9点。此外呢，你还可以在我们的手机 APP 上点播笑侃江湖节目。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